好，那我们就是我们听了刚才大家的见证哈，实际上都在讲一个就是我们如何的在环境不容易的时候，好，我们有一个对的反应，好，就解决了什么问题，好，但是我们也要注意，我们不是用我们这种属灵的办法去解决问题，像妈妈讲过，赞美不是为了哦，我今天赞美赞美赞美，那个路上的交通呢，本来在塞车的，我一赞美哈就不塞车了，有时候不一定会是这样哈。好，那不是把它作为一个方法，而是真的是因为你知道吗？神要训练他这个训练仆人，他神的仆人的一个品格。好，我们都是耶稣的门徒，他要来训练你。他一定要用环境来训练你，训练你不发怨言，训练你在困难的环境当中仍然可以赞美，而且训练你呢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啊，这些东西好，他都会加给你。他是借着每一个不容易的环境，好，因为有时候在网上也有弟兄姐妹来问我啊，你觉得我，你看我这个环境是这样这样这样，每个人的啊，有的故事真的是很惨很惨。完了以后，就告诉我，就问我说：“你觉得我该怎么做？”我现在跟大家基本上，我全部都跟他们讲说：“你来到我们网上，跟我们一起来追求神，不看好你的环境，把你的环境交给神，跟我们一起来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就是一起来过内在生活。过一段时间，你再回头看你的环境。”啊，有的人很乖哦，谢谢你。他有的人还骂我，有一个姐妹哈，她就说你不想帮就算了，为什么还要拿着神的这个理由哈，还来忽悠，好像觉得我在忽悠他哈，一点爱心都没有哈，这样子这个你又不告诉我方法，有的人甚至告诉我说你一定要我这么这么惨，这么这么惨，你看那个惨的不能再惨了，你能不能把我的那些惨的事儿把每个群里面。群发啊，让大家都为我来祷告。好，我拒绝了。我就说，我让跟他讲说，你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就一样了嘛。好，你来跟我们追求，网上来参加你早上的灵修。好，你听跟我们一起听内在生活信息，因为你不灵修，你根本对圣经的话完全不熟，以为我们来到这里在一起就是像。拜佛一样的，求菩萨保佑我的事情，把我的事情解决。我一个人祷告，那个人的姐跟我讲，就说我一个人祷告力量不强，所以就你要群发，让大家都为我祷告，那事情就解决了。但是你却忘记了神要训练他的门徒的一个品格。好，他那个都已经对我破口大骂哈，我就觉得说这样的品格的话，神还要让你的环境继续下去。好，所以在山穷水尽的时候，常常是要神训练你的品格，好，训练你的性情。好，那这个是，所以你要首先要马上的要软下来哈。那有他要训练，要一个模拟的，要做工，就是一个不能震动的国，要坐在你的身上。所以像妈妈这次在这篇信息里面就讲到亚伯拉罕的信心是怎么起来的，好，得到儿子，好，得到儿子以后还这个神还让他去献以撒，所以这一件件的事情就让他去磨哈。还有这个摩西，还有大卫，还有约瑟，每一个人都不是。平平安安的，平平顺顺的就走到迦南美地，好，就可以做王哈。那到时候实际上神都训练他们。好，那我就在想哈，实际上我们每次在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慢慢越来越开始圣经旧约我们要熟，但是我们很多要把它带到新约。好，我们神在新约里面到底怎么说？特别是像这个神做事的法则，这个在沙漠中开江河的事情。好，那我就后来我就那天就想到一件事情，我就想到耶稣在船上，好，那门徒起了风浪，好，那就这个故事哈，它实际上圣经在记载这件事情，我们就发现耶稣在做榜样，让我们过内在生活，教他的门徒过内在生活。好。好，我们就读这个《路加福音》第八章22节到25节，好，就这个故事哈。说有一天，耶稣和门徒上了船， 对门徒说，我们可以渡到湖那边去，他们就开了船。正行的时候，耶稣睡着了，湖上突然起了暴风，船将满了水，甚是危险。门徒来叫醒他说，夫子夫子，我们丧命了。耶稣醒了，斥责那狂风大浪，风浪就止住了，平静了。耶稣对他们说，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他们又惧怕又稀奇，彼此说，这到底是谁？他吩咐风和水，连风和水也听从他了。好，这一段圣经以后，我们就看到耶稣是怎么样子来训练他的门徒。好，实际上他把这个神做事的法则，实际上在这个里面已经开始向他的门徒在讲述。好，所以我们不仅仅只是看旧约，我们也要看新约哈。那这个22节里面，实际上在讲到你要记住神的应许。他在这个里面，他讲到这个耶稣上了船哈，好，跟对门徒说，我们可以渡到那边去。好，他们就开了船。这个事情之前，实际上耶稣和门带着他的门徒到处去服侍。好，门徒看他，哎呀，这个他病得医治啊，这样他服侍谁非常有果效。好，那门徒都有经历。好，但经历，所以这一次他耶稣对门徒说，我们可以渡到湖的那边去，明显然也是带着门徒一起到湖的那边去服侍。好，实际上门徒也看到他的能力了，但是呢，风浪一来，他们就会、哦、慌了哈。好，所以这个里面你就看到，像耶稣跟门徒，实际上就他在跟我们，在告诉我们一个模式，就是一个教会。好，教会要有主耶稣，还要有门徒，要这是两者是缺一不可的。我们都是门徒，那我们这个3927一定要需要我们的主耶稣。那主耶稣已经到天上去了，好，他赐下他的灵，耶稣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好，那我们服侍也是这样，到那边湖的那边去服侍，不管我们要做什么样的服侍，我们都这两者缺一不可。好，因为我们现在世界上，好，特别是好这个我们很多的教会，我们只是说，哎呀，我看看，哎，门徒蛮多的哈，新主任蛮多的，我们搞个教会吧。好，所以就是根本没有完全寻求里面到底有没有感动，或者是里面有感动了，哈，我们搞个教会吧，然后呢，我们就按照我们自己来开会解决一切的事情。好，我们今天要这样做那样做，我们今年好要计划怎么样子做人的计划。好，这个时候实际上就是这个，所以很多教会出现在地上只有门徒，没有主耶稣。好，相信很多的哦，你不要以为这是这样，那这样的教会呢，就会没有内容，没有实际，只有一个外表外壳上面的一个仪式，说哦，我们主日我们这样搞，早上一点两点哈，我们都有一个程序表，我们按照程序表来啊。所以上次我去北京的时候，我就去跟那个牧师讲说，你把程序表组织的程序表，你好不好把它都免了？他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这是我们教会的传统。因为那个牧师上，虽说他开了一个家庭教会，但他过去的背景他是从这个三自教会出来的，所以他把三自教会的那些所有的规条，好，然后他已经简化了很多了。所以他这个教会已经开了好几年，所以他觉得这个绝对不能变，他就跟我讲，主日我可以让你来讲，但是你一定要按照这个规矩来。我一看他长长的第一页纸全部写满了，好，所以我就是说，哎，把它去掉怎么样？我们就是按照里面圣灵的感动来，因为一个教会一定要是两者合一的。你不能，我们是不能让耶稣要按照我们的规条，按照我们的程序来，我们就把它打乱，好不好？我们就前面有敬拜，敬拜了以后，按照我们里面的感动，什么时候该讲什么，什么时候该停下来，什么时候该，我们照着这个来。好，当然他当时不太相信，但是呢，因为我们星期六在那已经一天的特会以后，他后来星期六晚上跟我讲说，我们同工一致决定。 你怎么带我们就怎么样做组织，我们所有的规条过去的程序我们全都不要了，你就只给我一点时间。他牧师后来就跟我要求说，给我一点点时间，最后我们做波饼聚会。我说没问题，好，那你就告诉我大概你需要多少时间，我就留后面的时间大家一起来波饼聚会。好，所以就是来一个非常完美的结束。所以你知道教会不能没有耶稣而存在，但是呢我们很多的教会确实那样。好，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跟随耶稣。好，不管做什么样的服事，不管在哪里，我们最要紧的是看主耶稣有没有在这条船上。所以他在这条船上，你风浪再大不要害怕，但是如果他不在这条船上，那你就自己兜着吧，风浪大了搞不好会把你船掀了。所以不一定你不会遇到风浪，就看他的同在在不在这里。所以我为什么常常在等候神的时候跟大家讲说，要学习寻求神的同在。当你习惯去跟随神，寻求神的同在的时候，那个就等于耶稣在你的船上，你感受到他的同在了。即使你的环境没有改变，你也不用害怕，因为他在你船上。他也许睡着了，好那所以他睡着的话，也不是说他不在，他在那个地方，他有时候隐藏他的同在。好，那等会我们再讲说他睡着了到底是什么回事哈。所以我们是跟着主在船上，而不是说靠着自己的力量，我干脆这个船开得太慢了，我干脆游过去。不是靠着游过去哈，不是靠自己的力量去游，是坐在这个耶稣在这个船上，我们就在这个恩典的船上渡过去。好，所以风浪也是会有的，但是耶稣在船上，所以这个是靠的一个恩典，而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好，那我们今天很多人讲的见证，所以不管你的见证是多么好，解决了多少的问题，突破了，但是你要记住那个是恩典，不是因为你有一个什么样的方法。下次别人遇到这个风浪的时候，你就跟他说啊，我告诉你我上次是用这种方法解决的，你跟我照样，你学着我的样子这样解决，不一定的。因为神给每个人的环境不一样，给每一个人的解决的这个方式也会不一样哈。你不要靠自己哈，我们是靠的恩典。还有这个主耶稣既然说了我们渡到湖的那边去，这实际上是他这是一个应许，我们一定会过去的。他带着门徒说我们去到湖那边去吧，就要到那边去服侍。好，那风浪来的时候呢，那我们就要想到神的应许是什么，要渡到湖的那边去，我们到那边去服侍，我们一定不会在这淹死嘛，对不对？那所以就一接着，既然我们就要抓住耶稣对我们说的话，说我们渡到湖那边去，所以就靠着这个信心，我们就必渡到那边去。所以我们是借着他的恩典，借着这个信心。好，那因为耶稣说的是渡到湖的那边去，并没有说我们掉到湖底去，对不对？所以你要一定要记住他的话。所以我们常常有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去仰望一件事呢，神告诉你了，好，把应许告诉你了，但是看着风浪还在就慌了，就紧张了。好，即使风浪就是，所以我们风浪高了以后，我们就会觉得哎呀，会不会这个船会不会翻呢、啊、因为耶稣已经睡着了，船翻了怎么办呢、啊、完了以后就叫父子，我们都要被淹死了，我们都要丧命了。所以就信心就会开始动摇。好，那我们要常常的要记住，如果我们仰望什么，神给你什么，好，你一定要记住这个应许，到那个时候把它宣告出来，面对风浪说，神，这个耶稣已经告诉我们了，我们要渡到湖的那边去，所以这个风浪再大绝对不会把我给掀下去。好，这个是第22节哈。好，那第23节他就开始说了，那个风浪来了，好，风浪来了，但是那个时候呢，我们这个耶稣却睡着了，所以这个也是感觉这个他睡着了哈，那个湖上的那个风暴风很大，那个船里面已经都水就满了水啊，已经看到很危险了， 马上看了就要翻船了，所以你也不能怪这些门徒，因为是很危险的情况。那耶稣还在睡觉，那当然我们就急了，对不对？你看我们都要淹死了，你还睡觉。好，所以这个暴风实际上也是原文的意思，在这一节圣经里面是讲的是动浪和震荡和摇摆。震荡，所以就像我们环境震荡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哎呀，我们真的是很紧急啊，我们要死掉了，你再不来，我们就没命了，就是这样。实际上这样的一个环境，好，而且那个时候，那个加利利海，它实际上那个加利利海常常突然起一个暴风哈，那它就是很大的浪哈，所以它那个狂风一般从北面还会吹到这个约旦河谷那个地方哈，所以那个峡谷里面的风势就会更加的加速，所以它这个暴风它抵达在海面，好，这个所以这个使这个航行的船只实际上是蛮危险的。所以那个暴风不是一点点浪而已，那个是真的是可以把整个小船给打翻掉，而且它船已经进了水，像这个是很紧急的状态。好，所以你也不能怪那个门徒怎么搞的。好，但是你知道门徒是跟着耶稣一直在服侍的，这八章的时候在讲这个时候已经在前面已经经历到这个耶稣啊，这个医治百病啊，很多人来到他的跟前他就病就得医治啦，就是这些好，门徒都已经看到他行的神迹奇事，但是到了这个风浪大的时候还是会慌。是人嘛，我们就是人，我们平常也会遇到一些环境，会我自己也会，我遇到很紧急的环境的时候，我就会想说他到底在不在呀？啊，即使等候神，感受到神的同在啊，也觉得说哎呀，耶稣就在船上，但是我看到环境，我还是觉得他不在，环境要翻船了，好，还是不在，心里就会很沮丧哈。好，所以你要知道，耶稣睡着了，就像是甚至有时候也得象征性的说，就是主隐藏了他的同在。就因为当我们到紧急的状态的时候，我们去仰望神的时候，我们发现神的同在也不在。好，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定会急。好，那所以但是呢，就说，但是我们不论是否感受到他的同在，他同在。或者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位耶稣他是与我们同在的，不，这个不管我们的感觉，好，我们只要有他，好像仇敌，好，是这个即使兴风作浪，如果没有神的允许，什么都不会发生，真的是这样。好，因为我现在也在想，我就自己的孩子，两个孩子这个样的环境，我原来真的是埋怨过神，但是后头回想，如果没有神的允许，这个一定不会发生。因为这么多年来，神借着我每天的面对，那个时候是天天面对孩子的尖叫，完了又去闯祸。我知道别人来跟我讲，哎呀，我要谈谈你儿子的事情，我心里就发颤，因为我知道又要告状了。那告状的话，我就要认错啊，又要道歉呐、啊，然后再想办法解决啊，因为要安抚对方嘛。我真的是头痛，我真的觉得我的面子扫地哈。过去很爱面子哈，所以遇到这样的孩子，这个面子就越来越没有了。所以有时候有的人比较能够理解，有的人理解不了的，对着我们大骂。就骂从孩子骂到我们，骂到反正就是完了以后再被还会打电话叫警察，再警察来再把我们训一顿。好，所以我和我先生俩都是很爱面子的人，好，很难过，但是神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实际上就是为了训练我们的品格，能够谦卑下来，人家骂。好，那我们就因为的确我们有这样的孩子嘛，那我们就只好一直道歉，到有时候对方还是不满意，那我们有时候会问对方，哎，你觉得我这个我怎么样子才能使你满意呢？我记得以前有一次有一个就是我的老二刚刚我那个时候才五岁吧，六岁，他那个时候就是那个毛病就是喜欢吐口水。对的，特别喜欢对车吐口水， 所以就有一次呢，他就对着一个人的车吐口水。好，那个人呢就正好就被那个人看到了，是个很大的彪形大汉哈。他完了以后就拼命骂我，骂我嘛，就说骂儿子啊，又骂我，我就向他道歉嘛。他说那道歉不行，好，你要赔偿。好，后来我就说那只要是吐口水，对他的车，他说把我车给吐脏了，我刚刚洗的。后来我就说那这样子，你觉得我应该赔你多少钱呢？好，他就说洗一次车要20块。好，那我就真的就从口袋里就是掏出20块给他。我就觉得说只要你息事宁人就好，就说你能够就这样去做哈。我就跟神说，我说神，你知道任何的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都有你的美意，他要20块我就给他。实际上对他的车也没有，根本就没有，那个车甚至我都看到我儿子吐出来的口水都不一定站在他的车上，让他就是一个彪形大汉就这样子做哈，我就让着他。当我这样去让的时候，旁边的人出手，后来就好几个，有一个年轻人就把袖子一挽，就对着他说，你这样的一个，你还算男人吗？你对着一个女人哈，然后你这样子去欺诈她，完了又向她要20块钱。好，他跟他们俩吵起来了，吵了以后我就看着说，哎，这个旁边那个人出手了啊，就吵，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不把这个20块钱还给我，我跟你没完。好，就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就是这样的。那个年轻的男的我根本就不认识。好，他就跟他吵吵吵吵吵，然后来那个男的害怕哈，因为他一吵了以后，旁边就有几个人上来说，你这个就是做的不对，一个孩子啊，而且是一个，因为大家他们也很看起来看到我的孩子的不正常，有人看到了。好，我就觉得说没有啊，他要钱我就给他。好，那旁边的人就所以我就知道这是神在为我伸张正义哦。我就站在旁边，我一句话都没说。好，钱已经给了。好，那两个男的，几个男的就是硬是跟对方吵架，硬是把钱给跟我夺回来，夺回来以后把钱给了我手上，就说好，就跟我笑一笑说，他说我们知道你不容易，就这样的。好，他们一唱着把钱放在我手上，我真的很感动，我眼泪就流下来了。好，我就是说谢谢你。好，但是我知道神在为我做主啊，神都知道我的委屈，我只要愿意，我愿意顺服下来，我不跟人吵一句话，是对方要什么我就给什么，就是这样的。好，那所以你就知道神好借着这些都是为了你的好处，所以你风浪来临的时候，你知道你即使感受不到神的同在，好像他睡着了，但是他就在，耶稣就在那里，好不好？所以你不用担心，不要去用你的力量去跟人斗，去跟人争，好不好？好，那这个路加福音那个这个8章24节就马上就讲到说，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反应？好，实际上在急难中要呼求，好，就呼求。好，你知道这个，他后面就讲了，门徒就叫醒他说，夫子夫子，我们丧命了。耶稣醒了，就斥责那狂风大浪，风浪就止住，平静了。好，实际上那个门徒这样做，我觉得也没有做错，因为这是一种在急难中的呼求，说夫子夫子夫子夫子，就像我们呼求说，主啊主啊，耶稣啊，你看我都要丧命了。好，实际上这就是耶稣啊，就是实际上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祷告。好，那耶稣就醒了，就斥责那个狂风大浪，就实际上就是责备，就是禁止他，说你止了吧。好，就指的就是斥责那个风浪止住，所以就是停止掉，就是决断，好，要平静。他就后来就马上就湖面就马上进入一个平静，好，变得无风浪。所以这个就是完全是本来是很大的浪，是可以把这个船都搞翻的，马上变成了一个平静，让这些门徒们就看到这绝对是神的手。因为人所以才会就说，才会想说啊，他是谁啊，既然那么有本事，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好，他是有权柄哈。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就是风和浪是实际上是没有位格，就是没有知觉的哈。实际上但是主耶稣就是斥责风浪，他的实际上他是在斥责这个背后的一个空中的一个掌权的，他制造这个风浪去拦阻他们出去服侍。 好，就可以这样去说哈。那以及这个水里的污鬼啊，不管是什么样子的，你在那掀起大浪，耶稣都可以制止，他可以制止，就斥责他们，去斥责他们，去责备他们，平了吧，静了吧。所以那些黑暗的权势就很快就退去了。所以我们的祷告，当我们遇到困境的时候，我们一个祷告是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说，说耶稣，我真的是来救我，耶稣救我啊，那耶稣救我，那耶稣会出手。还有一个呢，就是你可以借着就是奉耶稣基督名，我斥责，我责备，斥责这个黑背后的黑暗权势离开。你是可以这样去做的哈。所以那你下次遇到了这样的困境，假如你没有想到那么多的词，只记住两句话，耶稣救我，好，两个字，四个字，耶稣救我。好，那上次我听了那个 Joe Austin 哈，他做了他讲了一个见证，他说他在这个他在大概二十几岁的时候，他开车，他说开着车突然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就是那个集装箱的那种大的货车，好，一转怎么一下子就要撞在他的这个，好像要撞在他的身上去了。好，撞他的身上去了以后，他当时因为情况很危急嘛，马上撞过来了，他就只把眼睛一闭，就说耶稣救我，就讲了这四个字。诶，他就发现那个车呢，就转了一个方向，撞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撞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以后，就没有撞到他身上。后来他也就下来去看，就问说，诶，这个你是怎么样的情况哈？他后来那个司机哈，那个这个出车祸的司机，他跟我讲，他就跟这个就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说我看了我的车马上就要倒的，要去压到这个小车的上面去了，但是我不知道是谁好像把我的这个把方向盘打了一下，他说不是，他说并不是我打的，他说这个方向盘，因为他紧急的状态下根本不知道他是怎么做的，他说他方向盘自动的撞了，自动转了，转到另外一个方向，所以他就撞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好，所以那个人就说，哎，是怎么回事，谁打了我的方向盘。后来这个 Joe Austin 就说，我知道谁打了你的方向盘，是我们的主耶稣，因为他在那一刻的时候他就叫了说，耶稣救我，就这两个字。所以你们也知道哈，一定要一个是在紧急的状态，所有的长篇大论的这个祷告词已经都不管用了，就记住耶稣救我啊，快来呀，耶稣救我，就这样啊。很多人因为这个保了命的。好，我真的碰了好些这个弟兄姐妹的见证哈。还有一个就是可以奉耶稣基督名，你斥责他离开。好，所以我有时候看到这个，我过去哈，我碰到我的小孩哈，那特别是尖叫的时候啊，尖叫，你知道吗？我两个儿子那个小时候都有一个尖叫的习惯，他可以半个小时都不停，那我到时候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你那个时候祷告也没有用什么。我有一次哈，他们俩尖叫的，我实在他们俩都开始同时尖叫，那他们还很小了，哎呀，我那个头就昏了哈。那你根本你那个时候你要祷告，你真的祷告不出来。好，我就后来我就想，我就只想里面只想大喊一声哈。喊一下，你尖叫，我比你叫的声音更大。但是我尖叫的是什么叫？我就说奉耶稣基督名，你们安静吧，斥责这一切的搅扰，滚开，你们安静吧。我就尖叫的声音，我叫的比我儿子还大，啊，一叫猛叫，因为我实在有点受不了，像我是有点崩溃了，你知道？但是我就是奉耶稣基督名，我就是奉耶稣基督名，我来发泄一下，就是尖叫，我就是说止了吧，静了吧，奉耶稣名，你们停吧，安静吧。好，那样想我就是想要斥责他们背后的那些魔鬼的黑暗的权势，去搅扰我这两个孩子。实际上你是有权柄的，不用别人去做，我想啊，我的声音比他更大。好，他们俩就安静了。好，就这样的。后来我就发现，这种方法还好，这种方法管用哈，因为我的声音叫得更大的时候，我两个孩子吓着了，啊，妈妈的声音会有这么大啊？好，旁边的人一看说， 我这叫了很大的声音了以后，旁边人也说good mom， 有的人说 good mom 就是说是这个很棒的妈妈，有旁边人这样讲，实际上我也想我是崩溃了哈。好，那但是我崩溃的时候，我也要用神的方法去让他止住。奉耶稣基督的名，你要那个止住风浪，好不好？好，那好，我们继续的往后面看哈。那这个好，那门徒哈叫醒。好，叫醒了他，跟他讲说，夫子夫子，我们丧命了。实际上这是一种信徒的祷告，是呼叫耶稣，耶稣耶稣，你帮助我，好，帮助我。所以我们任何的险境，所以我们就来到神的面前向他求告。实际上后来耶稣说他们这个没有信心，实际上并不是指他们把这个耶稣搞醒了哈，啊，我知道熟睡了你把我搞醒了，不是这个意思，是因为他们的惊慌，他觉得说你跟了我这么久，你看到我行神迹奇事，我就在那儿在你的船上，你们竟然如此的惊慌，好，是这个意思哈。那当然我们遇到了风浪，我们就去求告，去斥责啊，奉着耶稣的名，好，那两种方法都可以做，耶稣救我，另外一个奉耶稣基督名斥责什么什么什么，好不好？简单哈，这个时候祷告一定要简单，你要不然来啊，亲爱的主啊，又怎么怎么样的啊，你要运这个情绪哈，好的，不用哈，祷告就是直接简短，好。好，所以你要知道，我们如果看到外面的狂风大浪，就觉得没有得救的指望了。好，但是如果我们记住神前面讲的话，说我要我们一起渡到海的那边去，好，这记住他的应许，我们就要放心，好，我们就相信我们不会丧失性命，因为耶稣在我们的船上，要把我们带到对岸。好，那这样子哦，我们可以，所以我们应该学习的是一个相信神的话，在一个安息的里面啊。那个，如果我们是那门徒，一个正确的反应是什么？可以把耶稣叫醒，说：“耶稣，耶稣，快来救我们吧！我知道你一定有办法的啦，你一定有办法，赶快醒啦！你可以，你在我们船上就搞定啦。”好，如果是这样，不是在慌乱里面，耶稣一定不会。一定会喜悦他们说，嗯，这种祷告就对了，只是把他摇醒说，哎，我们就靠你了，我们就靠你了，我们没办法，我们做不到啊。好，这个就是一个真实有信心的人，就是看到这个风浪并没有畏惧，而是只是把耶稣叫醒，跟耶稣说，哎，我们看你了，看你的了哈。那所以因为神所说的话，耶稣说的话是绝不突然返回，好，他要成就他所喜悦的，这是以赛亚书55章11节所讲的哈，所以我们不用害怕，好，因为我们的平常所遇到的环境，常常有很多的混乱翻腾的环境，好，都是因为实际上都是背后的一个掌权者，一个恶魔的一个捉弄，好，那但。儿子，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他要除灭魔鬼的一切作为，好，所以会带给我们一个真正的平安，好，所以你不要担心，好，所以有一个正确，有一个平安在里面，好，我们就是耶稣在我们船上，我们有平安，只是把他叫醒，哈，说啊，好，那后面继续来。那后面呢，耶稣他就跟他们讲了一个信心的，就是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就是25节，就耶稣对他们说，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因为他看到他们，所以他们又惧怕又稀奇，彼此说，这到底是谁，他吩咐风和水，连风和水也听从他的了。好，所以这里面讲的这个你们的信心在那里哪里呢？是主耶稣是在指责他，因为看到他们对神的一个全能话语的全能失去信心，因为上船的时候耶稣已经跟他讲说，我们到渡到对岸去，已经给他应许，我们已经到对岸去，绝对不会翻船的嘛。好，那但是呢，他们就只看到眼前的风浪，就忘掉了 耶稣已经跟他们说我们可以渡到湖的那边去。好，那所以耶稣就责备他们，责备的并不是教训他，教训实际上是一种祷告，说耶稣耶稣救我们呐、啊。这个他耶稣责备的是他们缺乏信心，所以我们不要害怕啊，当我们遇到风浪的时候，我们不要害怕，说哎耶稣来救我呀，这样子。好，这个不要怕他麻烦他，但是他不喜欢我们没有信心的祷告，好像说哎呀神呐、啊。哦，我要死了啊！不，就是害怕啊！我完全是害怕。祷告了以后呢，也不认为神一定会做好。那所以有些信徒祷告的时候会说：“耶稣啊，来医治我的疾病哈！如果这是你的心意。”后来我想说，如果你是你的心意，好像耶稣是情不愿、心不甘情不愿哈。后来有时候我还跟那个姐妹说：“我说你把这个如果给去掉了。”不要讲这个如果，耶稣很乐意来医治你的身体，他是乐意的，用他的时间，用他的方法，但他一定医治。好，我们不要来说如果，这是一个种不信啊，不信，不信，只看环境啊，看看环境，我们祷告一下，看看身体的这个症状还在，就会觉得说，嗯，耶稣一定不喜欢我，他不会医治了。好，所以也在有人跟我发微信说，你看他们都医治你们哦，那我祷告，你看我有这个病这个病，我祷告了好久都不医治。但是我跟他讲说，那你有没有真正的来到神的面前寻求他？好，知道神好是他用他的方法，用他的时间来医治，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反应，我们是不是借着我们来为我们的身体祷告，更多的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会加给你。他就是他要，因为他要训练你的品格。他也许这个像疾病，就像我孩子的那病，我相信他神是要医治他的，但是神为了来训练我的品格，他可能会延迟，他可能会或者慢慢的循序渐进的。所以在二十几年以后，在我孩子好越来越这个越来越好哈，我就看到这种循序渐进的医治越来越开始哈。那我们的老大呀，真的是乖得不得了，他最近又跟我讲说这个他的这个他的经理哈，让他做的一件事情好像把他抬高了一点点哈，让他去做更加科技方面，就技术性比较强的工作哈，比过去把过去的工作就是把他往上抬了一点了。好，他说哎，他很高兴告诉我们哈。我说哎，那就说明你的经理蛮喜欢你的哈啊，所以说我们的老大还是不是太爱讲话哈，但是他一步步的就在。越来越好，他后来又跟我讲，他说：“妈咪，你知道吗？我明天要去考 GRE， 实际上就是要想去读这个研究生的一个考试哈。”好，我说：“好啊，你去考啊，反正考不考得上是一回事，但是我知道他一直都在上进，我从来没有教他让他去做这些事情，他去报名，他去自己到网上去上课复习，全部是他自己的事情。”我就跟他讲说：“你所有的要。”去上什么课，要干什么，你自己去决定，具体申请什么学校你都自己决定，如果你需要帮助再来告诉我。好，这就是神在一步一步的在医治，在做到他身上的绝对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很多孩子像他这个年龄，有的孩子说是啊能说会道，但不一定比他混得好。好，他们有这个社会上的一些这个世界上的一些东西都已经把他们污染的，但是你知道这两个孩子还像一个非常干净和清洁，他们非常的孝顺，好，知道他的位置，对父母的尊敬，好，对我们，那我们说话说一他不二。好，他这个老大已经现在今年也28岁了，好，那就是这样的一件事，这样的孩子哈。所以你知道神在做奇妙的作为。好，那我们的信心在哪里呢？好，我们要记住他的应许。好，那没有信心的人哈，实际上不认识主，而且也是忘记主的 跟你讲的话的那些人，所以这些人呢，他只看人和看环境，所以就会不知所措，所以常常来告诉问我说啊，你一定要找更多的人为我祷告。后来我说，那你为什么不为自己祷告呢？而且我们从来不为这个把个人的事情来群发的这样祷告。我说我们群没有这样的规矩啊。那这样的话，我说我好不好？我现在遇到这样的人，我都跟他讲说，你要来参加我们网上的内在生活小组，在小组里面大家肢体比较熟悉，好，那大家会彼此祷告。但是呢，你不仅仅只是说把你的祷告事项崩。扔在莉莉身上，扔到这个邓士利身上，说他们来做，扔到这个君君他们身上，你来为我祷告，然后我就不见了。我说那个不行的，你要参与在这个小家里面的灵修，一起学信息，然后一起祷告。他们为你祷告，你也要为别人祷告，这是双方的，不是别人欠你的，好不好？好，那有的人一听到我这样讲说。你都没有爱心。我说实际上我的这种方法呢，我就是想把它拉到神的面前，因为神要做事很容易，但是他要做的一件事就是他要使人心改变，这个很难。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我说实际上我这样做是配合神，就是把人拉到神的面前，所以我都把他拉到任何人找我做事情，我说句说来我都说参加我们网上的内在生活小组，听信息，参加灵修敬拜赞美，这样我就跟他们每个人就重新都这样说一遍，好多人就开始说啊、哦、不干了。实际上我这个并不是忽悠你哦，是为了你的好处，因为神要训练你，如果你不回头不让他训练，你的环境不会改变。好，真的是这样。好，那实际上我这个就是一种方法，但是有的人只认为我是忽悠他哈，那我也没有办法，说我没爱心啊。好，那好，所以我们实际上我们应该在环境里面来，我们祷告哈，不是改变神的话，不是改变，而是让那个神的话来改变我们的环境。所以我们要慢慢的在祷告中记起了神给我们的应许，好，我们就开始越来越回到他的面前哈。那所以我们的祷告实际上是一个信心的表现，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却表示不信。好，主耶稣实际上不喜欢我们因着不信而发出的祷告。好，那就是常常跟他讲啊，主啊，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然后呢，看一看环境没改变，我主啊，再求求你。所以我们很多人的进食是来饿肚子，来为了让神来可怜我，让神多因着进食而多爱我。所以我告诉你，进食不是改变神多爱你和少爱你，跟你的进食没有关系。神已经100%的爱你了，不可能再爱更多的了。实际上进食是改变我们自己，神需要的是你慢慢越来越来到神的面前，借着祷告为你自己来求，是你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为什么代祷当然是很好，实际上我觉得代祷更最大的目的是什么，是让我们彼此之间有一个连接，彼此之间会感觉到彼此之间的肢体的爱。我觉得我们更多的祷告，神也很喜欢这种同心合意，在一起为着对方的缘故，为着别人的缘故而去付上的祷告，彼此代祷，是彼此代祷，不是说我的东西让你来代祷，然后我就没事了。好，不，这样的人的话，那你就让他自己去吧。好，不是说不为他代祷，要彼此代祷，而且进入一个神，一起来追求神。好，因为祷告是改变我们的一种方式，而不是改变神。好，所以就这样。所以我为什么就是跟人家那些喜欢来专门找人代祷的人，我就跟他讲说，你要代祷，你要祷告，好，而且不要祷告，你要进入肢体跟大家一起祷告。这样的话，神就开始听你的祷告，也听别人的祷告。所以这是我们在一起代祷的目的，好不好？ 好，并不是我们人多力量大，搞很多的人在一起为我的事情祷告，我的事情就会成就。但是如果你不进入神的家中，好，加入神的一起来追求，一起来做的话，你的事情还做不了，还是因为神要借着祷告来改变你这个人，好不好？要记住这个，改变你而不是改变神。好，所以啊、所以一个真正的认识神，懂得牢牢抓住神的话，外面神的话的人的话，像外面风浪不管多大，我们里面的信心是应该是越来越大。好，风浪不但不能吹走我们里面的信心，反而那个我们的风浪至终风浪被他的信心所平息。好，所以我们是可以在见遇到风浪，我们可以借着主耶稣，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斥责这风浪，你平静吧，你止了吧，你住了吧，可以做耶稣在地上做的事情，这是我们可以做的。所以两个方面的祷告，一个也可以说耶稣救我，风浪大了，这一个向耶稣呼求，像这种方式是把你带到神的面前。另外一个就直接的奉耶稣基督的名，我斥责你风浪静了吧，止了吧，两个方面，好不好？记住这个方很简单呢、啊。好，这个，所以因为耶稣在这个节里面，他讲他不但斥责那狂风大浪，所以他也斥责了那个不信的恶心，他因为不高兴嘛，就觉得你们怎么这个，他所以他就是他也是自然界的主，他也是我们人心的主，所以他也会责备我们哈。好，那个，所以那个，实际上外面的风浪并不可怕。好，实际上我们里面的风浪是很可怕的，因为会让我们这个会让我们远离神。我们里面的风浪，我们一大了以后，我们就会去找人，我们就会找其他的方法，我们就把神给忘记了。好，但是呢，如果外面的风浪大，但是你里面都打不到你里面，你里面没有有一个不能震动的国，你就不用怕。这样的时候，你静起来祷告，你里面一个很不能震动的国，一个平静安稳里面去代祷去祷告的时候，你就发现你的能力下来了，因为这个是神所喜悦的，神喜悦你跟他对齐，而不是在一个慌乱的里面，好不好？这就是完全靠我们祷告的态度。当时的门徒去叫耶稣是对的，只是他们里面的，因为那个浪已经打到他们里面来了，好，所以他们有惧怕，有稀奇，还说这到底是谁呀？所以在这种这看到在风浪当中，这些门徒就加进一步的就认识他，说哦，原来这个我们的夫子还有这个本事啊，他到底是谁呀？因为我们人没有这个本事，大家都是知道的，我们人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使风浪都听我们的，好，只有神。所以这个就像约伯也是一样，过去是风闻有神，经历了苦难以后，他就亲眼就看到神，所以这个也就是门徒进一步的他的惧怕，实际上是讲的是对他产生一个敬畏，说啊，我们的夫子原来是这样的，他到底是谁呀？他当然是神吗？因为这人不可能做的事嘛。好，所以就更加的就认识了这位神，而且呢，我们也认识这位神是什么？自然结合，万有都听他的。所以这个的话，环境的，所以躲在这个环境背后的那些魔鬼、黑暗权势也得听他的。所以我们这些，那我们这些属他的人，是不是要更要听他的？对不对？不要常常话听他的话听一半，他说我们要带我们到对面对岸去服侍，我们就害怕沉到湖底了。好，所以在沙漠中开江河，实际上关键在于我们的信心，而且是在于我们有对的反应，好不好？好，那希伯来书里面就讲到， 信是所望之实体，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好，所以 直接的翻译就是信是所望之事的实体，好，是未见之事的一个确证。好，那个信就是讲的是我们的相信嘛，相信。好，完了以后呢，被说服。好，这个实底呢，实底是什么意思？实底就是这事情的本体和实质。好，那实质也是一个确定的东西，好，一个肯定能够把握的。好，那确据是什么？确据就是一个证明，一个收据啊，或者是一个签的约的一个约啊，在那个地方是啊。所以那你真正的讲的话，所以你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好，实际上就是你信所望之事，就是指的你还没有得到的事情。好，就像是将来的事情，就像比方说我儿子的得医治，我祷告的时候他们是才几岁，好，那个时候他们的医治是将来的事情，但是呢是所望之事的这个实底，就是你的信是一个关键，你的信是一个钥匙，实底就是证实你所有权的一个文件，就像一个地契，好，就像那个你的那个哦，对，你的房子的房产证，好，就是这，你要用信心才能得到这样的一个房产证，好，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东西哈，好，所以来形容，就是说你所盼望的事情，好，实际上你用你的信心，好，你就会把你所盼望的事情呢，你就等于你抓到了一个房产证，好，你抓到了，比方你所求的，好，我比方我所求的是我孩子的医治，好，那如果我有信心的话，我用信心的抓在手上的话，常常的宣告神的应许的话，诶，这个我就拿到了这个房产证，就是这个证据，就是说神呢，你一定会医治他。所以即使外面的环境他们还在尖叫，他们还在有一些这个各样的一些这个症状还在出现的时候，我仍然手上借着信心，我的房产证，我的地契还在我的手上。好，这就是讲的信是所望之实底哈。好，所以这个就是所以这个全部的这个一句话的意思就是，虽没有得到，就是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就是说你虽然没得到，但是呢就好像得到的样子，这就是信心。你的所有的心思意念，你的模式就是得到的样子，就是为他计划他的将来啊。所以我常常讲跟我儿子说，你看那个你以后这个你要娶太太，我有的问他，你太太是哪个种族的，你娶中国人还是娶美国人，好，我跟他给一个要求了，就说这个他皮肤不要比他还黑的啊，这是我的要求，我希望我的孙子长得比较白一点，是啊，我的希望嘛。所以有时候常常我就把他当成一个完全正常的人，有时候跟他开玩笑了，我说你找谁，我只要你喜欢我都高兴了。我有时候跟他开玩笑哈，好，我只是希望我的孙子长得漂亮一点，就是这个意思。好，那好，这个，所以这个，你就是你，所以你每次你为一件事情祷告的时候，祷告完了以后，你就注入一个思想模式，比方说，你就你的行为。好像就像是已经得着了一样。好，比方说哈，你在为你假如已经刚刚结婚，很想要孩子，好多年没有要孩子，那么你就祷告神完了以后呢，然后呢常常把一个东西放在你面前，比方说你可以搞一个小孩子的相片呢，就是说，哎，我的小孩以后就这样，他长得这样漂亮，或者是哎搞一个小孩子的小衣服啊，放在某一个地方提醒你，好，我们的小孩啊，明年可以穿上这个衣服，好，就是有一些时常提醒你神的应许的，因为我们人的信心常常软弱。好，那记得这个有一个啊，就是 Joe Austin 他就讲了他们教会的一个例子哈， 她说有一个姐妹，她很想怀孕，好，但是她就是十几年，好，就是这个都没有，就结婚了十年了都没有孩子。没有孩子以后，有一次呢，她自己去做了一个梦还是怎么样，神就应许她说我会给你一对双胞胎。好，他就醒来以后，他就跟他的牧师说，牧师啊，我明年我要有双胞胎啊，那双胞胎会很忙啊，那你来帮我，他要找保姆。他说，诶，我们教会有没有保姆啊？那牧师以为他怀孕啊，你真的怀孕双胞胎吗？他说没有，我还没有怀孕，但是我知道明年我会有一个双胞胎。好，他就买好双胞胎的衣服，好，那买好都放在一个地方，而且每天跟很多人说，我明年就有一对双胞胎。他这样做一直做了好几年，他后来几年以后真的生了一对双胞胎女儿。后来他说是后来这个，所以Joe Austin这个牧师就跟我们讲说，你一定要当你祷告完了以后，你一定要把这些你祷告的当做已经成就的，这个才叫着信心。好，这个是好，这个就是如同虽说没有看到没有得着，却好像已经得着了一样，这个才叫做信心。好，就是信心是对你所盼望的事情有把握，有必然却成就的确念。好，因为我们很多人祷告了以后，然后呢还是哎呀我不觉得会了啦，你为你自己的病祷告，然后说哎呀，可是我怎么还是咳嗽呢？可是我为什么我这还是怎么样呢？那就是你没有信心，那个，那你这个地契，你这个房产证就不见了。这个房，因为你要需要是用信来成为你的这个确据啊，这个是实底是确据。好，你要有这个房产证哈。好，就是这样的哈。所以你一定要这样的一个信心哈。所以这两次所提到那个所望之事和未见之事，都是指的事情、对象和行为。好，所以你不管遇到了什么，你在为这件事情祷告，好，你一定要知，你一定要有一个好像如同已经得到了一样，这个才叫做信，好不好？好，那所以啊，这个当我们没有信主的啊，这个。我们在信主之前哈，神所应许的很多的约的上面的那些事情呢，实际上呢，我们还是局外人，我们并没有拿到这个确据。所以为什么说你信主以后，好，那个更好的，所以我们活在世上就会没有指望，因为我们没有神。好，所以好多人家庭的一些困难，很多的逆境，常常跟我们远离神有关。所以好多人有时候跟我们讲到他的难处，我就跟他讲说，诶，你们，他讲了家里的事情什么，我说你们家信主没有？有的是完全没有信主啊，就我一个人信主，大家都没有信，所以家里的事情乱七八糟。后来我就说，那实际上你要真正使这个家里的乱糟糟的情况纠正的话，你要为他们的救恩祷告。因为当他们没有在这个约里面的时候，他们是局外人。好，神可能恩典会在他们身上，但是呢，如果他们是信主的，在一起同心合意的祷告，家里的很多事情会翻转。好，为什么？所以为什么很多的弟兄姐妹来到我们的网上，只是并没有常常为他这些事情祷告，只是来追求神，跟我们一起过内在生活，家里的很多事情就翻转了。为什么？实际上是神借着这么改变了我们的人，好，我们的环境就会被改变，好不好？所以那我们，所以我们如今已经蒙了重生，应该就是有了活泼的盼望。彼得前书一章三节就讲了，我们要有一个活泼的盼望，这个盼望是活泼的。好，那所以我们应该是有盼望的人，所以有盼望的就是那可说所盼望的就是那些看不见的事情，看不见的事情，我们在那些事情有盼望，所以我们不只是顾念所见的，我们也要顾念那所不见的，好不好？ 好，那所以我们的行事为人的准则要凭着信心，而不是凭着眼见。好，因为你很可能今天祷告，但是明天这件事情一直发生。好，但是我们就是抓着信心说，神一定会做。好，就像我现在也在为我孩子祷告，那孩子因为他们的语言还是有困难嘛，啊，没有，所以我总觉得，哎呀，这儿媳妇遥遥无期啊。所以有时候会这样子哈，但是我常常也为他们的另外一半祷告，我说神你会给的，你会给他家庭，会让我们这个家好，我们也可是一个这个也让我们成为一个多国之父多国之母嘛，对不对？我因为我不希望我的下一代到了我们两个儿子身上就没有就下不去了，是不是？好，那我就是相信，一直为他祷告。而且我也跟我的儿子讲说，我说你现在就要开始存钱，啊，要去存钱，以后将来我们一起，我说我们合着一起为你的家，为你的新房来买一个房子，怎么样？他说好，所以他的钱都存起来哈，存起来，我就让他，我说你不用向我交房租哈，我们这里的，好，我告诉你，美国这边都是父母对待成年的孩子住在家里会收房租的哈。这个因为这个在美国这边的观念是孩子长大了是应该他要自立哈。那我对我儿子是提了一个条件，自立，如果你把钱都存起来不乱花，我就存起来买你的新房，那我就可以还继续帮助你。如果你乱花的话，对不起，从下个月开始我要向你讨房租。真的是这样哈。好，这样我们这个好又扯远了哈。所以我们就是我们的行事为人的准则，当你信主了以后，你发现你行事为人的准则是凭着信心而不是凭着眼见。好，信心就是一件看见就是说看见一件在神里面的事实，而且有能力将它显为一个实在。好，就像我刚才讲的哈，那你就看到，好，你这个看到这个房地契啊，你在这个上面都有这个房产证哈，这个也属于我的，那个也是我的哈，那个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我们买这个房子的时候，我们才看房子啊，才看了房子以后，我们就马上为这个房子祷告，就说这个神要赐给我这片土地，它在一个佳美之地。啊，这个神给我的产业如此美好，我们就这样一宣告啊，这房子就成我们的了啊，真的是这样。好，所以就是信心哈，那就是你信心要用你的行为去表达，不是说啊，信心我相信，我里面相信，我外面的，但是我嘴上的话语呢？你嘴上的话语有没有说不信的话？哎呀，神都不会对我好了，不，没有什么好的事情会发生啊，神都会偏心啊。所以你越是这么说哈，那越是好的事情都发生不到你的身上，因为你常常说不信的话。好，所以信心很需要你的行为，你的话语。好，所以你要把事情交托，真的是要交托。你祷告，还有这个你祷告的话，就是祷告了以后，像我给孩子的祷告，好，那我并不是天天祷告，完了以后，因为我觉得我这个事情交给神了。神啊，你以后他们的将来在你的手上，我常常祷告说他们的将来在你的手上，但是我并不是天天为了你必成全，好，我就放心的倚靠你。好，所以这个并不是真正的信心，并不是时时去查验事情的发展。我刚开始的时候是这样，我每祷告一下子啊，看看明天他尖叫不尖叫，我看他明天吐口水不吐口水，我越是这样做的时候，他们第二天的行为啊，大大让我失望啊。所以后来到了后来我就后来神就在我们里面感动说，你这种祷告的方式啊是一种拜偶像，你祷告好像在跟神求，但是你的眼光一直盯在你孩子的身上，你把你的孩子放到神的前面了，这个就是偶像，神不喜悦。所以你越是这样祷告，你就发现这个事情都不解决哦，没有办法解决哦。所以真正的信心，你不要时时去打查验，也不用天天去为孩子的祷告，没有必要。好，那 所以我是对孩子的祷告，我是想起来了就祷告两句哈，并不是每天这样做。真信心是在事先就看见，是一种超越时间年代的远见。好啊，就所以这个，所以眼前虽说看起来都没有踪迹，看不到一点希望，但是有信心的人就已经在远处已经望见了。好，所以你望见了以后，你不用天天宣告，因为你已经看见了，我已经知道了，我已经宣告过了，我已经知道了，然后呢我就行动起来吧。好，为我的，我就为我的儿子常常的这个下面我的儿媳妇，我还这个昨天那个我那次我有几个买了几个首饰，我还想哎这个首饰不错哈，下次我说，后来我要跟我儿子说，我说下次我就把这个呢手镯呢当做儿媳妇的见面礼。好，这样好儿子。好的，他的好，所以儿子还问我说什么叫做见面礼啊？我说这个见面礼就是你把你的儿媳妇啊，不是儿你的儿媳，你把你的女朋友带到家里来的时候，你跟他说，跟我们说你要跟他订婚。好，你跟他订婚呢，那我就要认这个儿媳妇，那这个时候我就要给一个很重的见面礼给他。好，那我先生说，对对对，我也要准备一个见面礼。好，我们就是这个，就是实际上是一种出于信心，我们不用去向他宣告，好为他宣告，但是我相信他会越来越往前的，因为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儿子，为什么我从来不教他要努力啊，要好好读书啊，怎么他自己努力，哈，完了以后他自己还努力去找这个细胞小组。我没有找到他，比我后来我们这个教会就有一个姐妹还问我说，你儿子都来我们小家了，来我们小组了，你怎么没来呀？因为他们的小组是星期五的晚上，也就是现在这个时候，像我儿子去参加小组聚会去了。好，那我就说我到网上去参加，我的确除非我跟那个小组说，除非你们的时间变了啊，否则我也没有办法哈。这就是神在做。当你就说你没有看到的，就说你活泼的，你要有一个，这个就叫做活泼的盼望，把你的盼望现在就知道你已经抓在手上了，已经实现了，你的所有的表现都已经像真的是坐在身上的时候，好不好？如果你今天生病了，你今天跟神说，神啊，我在你面前我领受了的意志，我从现在开始我一天比一天更好，即使你感觉不是这样，但是仍然跟他讲，我就是一天比一天更好。你有没有相信，你有发现以前我在网上哈，这个晚上等候神的时候，你说啊，好像你在咳嗽哈，好像你在这个，好像你在感冒哈，怎么样的，后来我就说没有啊，我马上就好了。有的时候真的是开始感冒了，但是呢我常常跟神说我已经好了，我在你里面领受了医治，所以呢我感冒的症状我告诉你，就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信心的行为，我从信心里面已经领受了，就是这样一直宣告我是好的，我根本就没有生病。好，我已经因为我是从神领受了医治，我就这样子的时候，真的这个症状还没有来就退了。所以并不是我不会感冒，我会感冒。好，但是我常常发现我的感冒都是还没有来就退了。好，所以从来我们医生常常问我说，你为什么从来不打预防针嘛，就感冒的这个预防针啊，我是从来不打。我说因为神都医治了，感冒还没有来他已经医治了哦，所以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常常跟他们讲说，让他们不要去打预防针哈，我说这个没有，因为那个预防针没有多大用处，还不如领取信心。好，是就是这样，好不好？所以你今天不管是遇到什么风浪也好，疾病也好，今天我们向神来寻求一个信心，一个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们要行动起来，好，要把一个信心坐在我们的里面，好不好？好，我们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真的是跟神说，神啊，你来帮助我，智慧和启示的灵 你知道吗？神非常的渴望你成为一个有信心的人，有一个活泼的盼望。很多时候遇到很多的事情，神就是要来训练你。由于他儿女，神做儿，神儿女的品格、信心、对他的依靠。我们今天欢迎圣灵来到我们的当中，不管有哪些事情你祷告了很久觉得没有突破，你今天好不好把这件事情交给神，说神啊，我要向你来领受你的应许，而且向你来领受信心，我把这件事情交托在你的手中，告诉我该做什么，我该如何反应。圣灵，我们需要你释放更多的同在在我们的身上。我们需要你，风浪，在风浪来临的时候，我们里面有平安，使得同在更多更多进来，我们领受。领受你的同在，谢谢圣灵，谢谢耶稣，谢谢阿爸父，我们领受了你的应许，我们领受了你的恩典，领受这信心，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祷告，感谢，乃是奉我主基督耶稣的圣名。Amen。好，我们就领受了，你就是知道，神很，耶稣很渴望为你做很多的事情，来到他面前寻求医治的人，他没有一个是拒绝的。你读圣经就知道了。好，但是问题是我们常常祷告了，看了不工作，然后我们离开了，好不好？我们从今天开始说，即或我们不凭眼见，我们只领受应许，等你的时间，我们就一直等下去。我们借着信心，我们就一直宣告神已经医治，神已经为我做成了这件事情。但首先你要注意，你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所以所有来到我面前来问我啊，我的事情怎么办啊，怎么样，我都跟他全部都一样的回答，回到来我们网上一起追求好吗？我都跟他讲，有的人不高兴呢，因为我的确我是发现很多这个晚上来参加等候神，就是享受一下感觉一下，然后都不来。很多人，大部分人不是大部分，很多人都不来，因为我们晚上的等候神常常有1000，但是真正进入到我们跟我们一起来操练听内在生活信息的却不多，为什么？然后所以他们的问题一大堆。 一大堆网友就问我要我告诉他一个方法怎么解决，但是我告诉你就一个方法，我就跟他讲你一个方法来我们网上跟我们一起来追求神，你就知道了。所以我把他加入群啊，加入小家呀，这样子我都跟他们讲就这个方法，别人来找你要问什么方法，实际上你就告诉他来一起来追求吧，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会嫁给你，因为他要训练他的儿女的一个品格。好，所以他允许这环境出现，如果你的心不回转，你的环境没有办法改变，因为神非常的倔强，我发现他非常固执，所以有时候在那跟神祷告说，那里真的是一个老顽固，为什么早点把这个东西给我嘛，把我的小孩子这个解决了嘛，但是他为了你的益处，他就是非常的固执啊，非常有原则，哈哈，这也有原则，没有办法啊，所以还是你软下来吧，他不会改变，他要改变你，好，如果你不下来，他就一直让你绕旷野，可以让以色列人绕旷野40年走不出来，你看一天走到的路程，他让你走40年，对你也是一样的，他因为非常爱你，啊，所以为什么我就跟他们讲。一定要来哦，来我们网上追求哦，就这样，很简单，好不好？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好，祝福各位。